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不知您看过京剧《捉饭曹》没有？这是从《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经典作品。这部戏是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被通缉，行至中牟县，被县令陈宫缉拿。曹操花言巧语说一动陈宫，将他释放，还蛊惑陈宫放弃官位，随他出走。两人行至一村庄，遇到吕伯奢。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八拜之交，他见好友的儿子路过，吕伯奢邀请二人到庄上，并让家人杀猪宰羊，准备盛情款待。曹操一见有人磨刀霍霍，以为是要加害自己，立刻将吕家上下杀光，并放火烧庄。离开村庄以后，在路口遇到打酒回来的吕伯奢，方知铸下大错。两人告别吕伯奢以后，曹操却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回头又把吕伯奢给杀了。弃官投靠的陈宫一看此人如此心狠手辣，后悔莫及。两人到小旅店歇息的时候，陈宫决定离开曹操，他留下一封书信，上面说：鼓打四更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踪，误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戏剧把曹操的奸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陈宫不喜欢曹操这个奸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喜欢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是个白脸，是个坏人的形象，历史学家有时候想给曹操平反，肯定他的历史贡献，也有人说曹操是黑后学的老祖，人要成功就该这样。可是这无法改变曹操留下的千古骂名。为什么曹操是戏剧中的反角呢？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仁不义，他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捉饭曹》中，曹操有一句自我告白：我曹操一生一世，宁可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来负我。我们反过来看看，历史上赢得人心的不是这种宁可负天下人的人，而是宁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人。比如耶稣，耶稣他和曹操正相反，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不负天下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来医治却被人鞭打，他来拯救却被人钉死。可是在一切的冤屈面前，耶稣采取的是什么姿态？他并不是和忘恩负义的同时代人对着干，反倒是恳求神原谅这些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听众朋友，基督徒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高贵的，照说是最不能被人侮辱、被人委屈、被人排斥、被人控告、被人折磨、被人杀害的，偏偏这些事情他都经历了。作为神的儿子，他本可发挥神力，顷刻间让他的敌人灰飞烟灭，或者让他们生不如死，可他怎样？他选择了原谅，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要做出牺牲，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让您选择一个朋友，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耶稣，您愿意选择谁呢？耶稣正等着成为您的朋友。
这一天呢， 大卫得知安葬先王扫罗的是基列雅比的居民，大卫一听，心中有了数了。来人呐！接着他向传令兵下达了他第一道行政命令。
听众朋友，权力争夺自古以来不知耗尽多少人的青春，叫多少人失去平安，又夺走了多少人的性命。古代以色列国第一任国王扫罗战死沙场之后，虽然神已经选择了大卫做第二任国王，但是就有人野心勃勃，没有把神的安排放在心上，于是一场权力争夺的战争眼看就拉开序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历史故事。
你们上基列雅比传我的话，去了就说，你们忠于先王扫罗，将他安葬，愿上主赐福，而且不但要上蒙主恩，就连我也要厚待你们才是啊。不过呢，现在扫罗王已经故去，由大家以高我为王，所以你们尽量放开手脚，刚强起来。传令兵到了基列雅比，奉旨传令。其实当地的百姓啊都知道，大卫被扫罗王追杀了十多年呢，挺冤的。可今天见他的使者到这儿来了，不知什么原因呢，都非常紧张。可听了这话，众人放心了。扫罗已经故去，现在有了大卫做王，等于说又有人给撑腰了。长老们对传令的说，请回禀大卫王，我们遵命便是。大卫现在啊，在地盘上虽说不算大，而且很多地方呢都不在控制之中，换句话说，不但兵源少，而且资源也不是很雄厚，如果非利士人在这个时候进攻，那大卫还真够呛。嗨，您放心吧，非利士人不可能来打。为什么呀？亚吉王对大卫在犹大称王，他不介意，高兴还来不及呢。哎，这位为什么？以前大卫不是在非利士境内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吗？那表面上跟亚吉王的关系搞得融洽着，亚吉王也把大卫视为知己。现在扫罗的余部尚在，大卫回到犹大称王，这对非利士人来说是件好事啊，怎么会打他呢？另外，自从扫罗在前线战死兵败之后，元帅亚尼尔在后方带着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过了约旦河，迁都在东岸的马哈念。他们这时候的光景啊，是兵败如山倒，群龙无首，士气低落，还要提防着非利士人进攻，根本顾不上大卫。哎，看来亚尼尔身为元帅，他没跟着扫罗出战呢。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搞不清楚。不过现在的形势啊，对大卫是极为有利，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让他占全了。而且他还有了七年零六个月的喘息时间。五年后，元帅亚尼尔也缓过劲儿来了，看见大卫虽在犹大称王，却按兵不动，自个儿这边呢，不但有不少地盘，人又多。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又太软弱了，这么说我的时代到了。可他转念一想，不行啊，如果以我个人名义跟大卫对垒，我出师无名啊，不如就立这个叫伊施波设的为王，窝囊了点，可对我没坏处。就这样，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被立为王，与大卫对峙，定都马哈念。从此一场意志和天意的较量拉开了序幕。一天清晨，元帅亚尼尔率领队伍进犯犹大，兵至畸变。犹大王大卫派遣约甲、亚比筛和亚撒黑三兄弟带领部分将士前来拦截。 从人数上说啊，大卫派来的比亚尼尔带来的要少，可从士气和战斗力上来说，大卫的人却占了上风啊。那为什么？大卫的人马是以30勇士为核心，本来就是当年扫罗军中大卫手下的王牌劲旅，跟着大卫就没败过，能大枪一举杀敌300的太多了，亚比筛就是一个呀。当初伯利恒城门口一人杀敌300，给大卫井中取水的不就是他吗？这回他也来了。亚尼尔的人马就不同了，自从前线全军覆没，国土沦丧，他们是败兵必哀呀，上哪儿有士气去？交战双方一个池子这边，一个池子那边，对视而立，两边的主将还都认识。首先从亚尼尔营中走出一人呢、冲着约甲说，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当年的百夫长小甲子吗？不错呀，都带兵打仗了。约甲打量了一下对方，见此人年纪50开外，目光逼人，络腮长须，头盔盔甲披挂整齐，手中一杆大枪，知道这位就是元帅亚尼尔。哦，原来是亚尼尔元帅，还记得我呀？咱们这回各派出12个小伙子来场竞赛如何呀？岳甲一听，行啊，您说怎么赛法？让他们一手揪着对方的头发，一手拿刀，看谁躲得快。亚尼尔这主意狠呐、他是想吓唬对方。看看这个游戏怎么做的，我们下回接着说。
战事频传，王驾崩，群龙无首野心勃，两雄较劲兵对峙，权谋战略为争夺。刚才听了扫罗王死后，元帅亚尼尔既然野心勃勃想要做王，跟神所选立的王大卫对峙征战的故事。听众朋友，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会野心勃勃，有非分之想要得到一些个位子呢？可是您我有没有想过，先祷告问问神，那个位子是神给我的吗？神曾经说，每一个做官的在位的这些人手上的权力都是神赐的，是神让他拥有的。这样看来，如果神没有要把这个位子给我们，而您我极力去争取的话，会不会空忙一场，甚至破坏了跟别人的友谊，最后又叫自己失去平安喜乐呢？这真是值得我们好好仔细，这真是值得我们好好仔细思考的事情。
当时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坐上以色列的王位，可是现在亚尼尔却对伊什波设大为生气，就决定将全以色列交给大卫。第一步，他召集了以色列所有的长老。
以色列的长老们，你们很久就要大卫做你们的王，现在就这样做吧。因为耶和华应许大卫说， 我必借我仆人大卫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
好，好，我们要大卫，我们要大卫。
亚尼尔也同样对他自己本族便雅悯众人宣告，建议让大卫统治他们，他们也同意了。
米迦，你有没有准备好启程去希伯伦，到大卫那里去呢？
我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不知道他有没有改变。我希望还是跟从前一样。
这儿有只驴子让你骑，来，我来扶你骑上去。
谢谢你，谢谢你啊。哎，这些人都一起去吗？
哦，只不过20个人。可是他们都是重要人物，以色列人的领袖。我们有重要事情和大卫商量，而且一定会使他很快乐。
大卫很快乐地接待亚尼尔，并为他跟他同来的20个人摆设筵席。他们商量如何使分裂的国土统一。
大卫，我要去召集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他们要与你立约，使你可以统治他们。
谢谢你，亚尼尔，我的朋友，愿耶和华赐福你的工作，使你成功。
当亚尼尔受了大卫的祝福离开希伯伦以后，约押领着大卫的军队出征回来，带了许多战利品回到希伯伦。当约押听见亚尼尔来过了，又平安地走了，他就非常不愉快地去见大卫。
大卫王万岁！约押，你回来了，这次出征是不是成功呢？你真是我的好……
别说什么好话了，我很不快乐。
为什么不快乐呢？
你这是做什么？你看亚尼尔来到你这里，你为什么为他摆设宴席，平平安安地让他走？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我以为那样做是合情合理的。难道你不同意吗？
我不同意。陛下，亚尼尔来不会带什么好心思，他是个卖国贼，不顾是非，野心大，只为他自己打算。他来是要探听你的行踪和你计划要做的事，你反而很客气地接待他，还平安地送他走。
约押，你是，可能你是在嫉妒亚尼尔吧？
我的责任是在保护你，大卫王。亚尼尔来并不怀什么好意的。
不，约押，我们绝不可以让过去的关系来影响我们了。亚尼尔到这儿来是为了统一全以色列国，让我做全以色列的王啊！
他要什么代价？让他当你的总司令？
不，不，根本没有提到这话。约押，对我来说，你永远是我的总司令啊。
约押和大卫谈完话离开以后，立即进行自己的阴谋计划，这是大卫万万想不到的。
班长，到这里来。你听清楚，赶快去追亚尼尔，追上他就把这信息告诉他，大卫王要马上见他。
是，将军。
我们到了希拉，正是歇脚的地方，喝口凉水再走吧。
是啊，
好主意，好主意，
好主意。
亚尼尔，亚尼尔，
好像有人在叫我。
亚尼尔，亚尼尔。
来了一个传令兵，我不知道他带来什么信息。
将军，将军，将军，有个信息给你。
哦，
大卫王那里来的，他希望和你啊再商议一下，他请你回希伯伦去。
没问题，王要这样，我一定遵命。朋友们，我们回希伯伦去吧。
当亚尼尔一群人接近希伯伦城门时，约押在那儿等着他。
您好，亚尼尔将军。
哎，你就是约押将军吗？我来看大卫王的时候，听说你出门了，你现在回来了，我差点错过了见你的机会。
大卫王差我来迎接你，要给你一个秘密的信息。让我们离开你的朋友一会儿，到城门那边谈谈。
好，没问题。啊，就在这里吧。
好。
毫无防备之下，约押突然拔出刀来，刺透了亚尼尔的肚腹，亚尼尔当场就倒下死了。就这样，约押报了他弟弟亚撒黑的血仇，因为亚尼尔曾在畸变的那场战争中杀了他。大卫听到约押所做的事，就撕裂衣服说：
在耶和华面前，流这人血的罪不在我和我的国，愿流亚尼尔的血的罪归在约押和他父亲全家身上，又愿约押家代代有疾病、残废和缺乏饮食的人。
亚尼尔的尸体运到希伯伦的坟场，大卫以英雄般的仪式来厚葬他。
约押，你和其余的人当撕裂衣服，穿上麻衣，走在亚尼尔的棺前哀哭，我也要跟在棺材的后边。亚尼尔，你该死得像鱼湾人一般吗？你的手没有被绑，你的脚没有被捆，你竟死得像被暴徒杀害一样啊。
大卫和全以色列人在亚尼尔墓前哀哭。当天没有人能劝得了大卫吃东西，众人就明白杀死亚尼尔的并不是大卫的主意。
难道你们不知道今天以色列死了一位伟大的元帅吗？我虽然受高为王，今天还是软弱。我的姐姐希鲁雅的两个儿子太强了，我受不了。
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听到亚尼尔死在希伯伦，十分惊慌。几天以后，伊施波设正睡午觉的时候被两个仆人杀死。之后，以色列就像羊群失去牧人，自然而然的都归向了大卫。
King of glory, fill the earth. King of glory, fill the earth. King of glory.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做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4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托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它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 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这个世界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上进，常常鼓励他们志向远大，要做大事，这个教导很好，但是要注意平衡。事实上，对大人，对世界而言，小事也很重要。您有同感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的小事。我家前院比外头马路要低4到5英尺，所以从路口到我的房子有相当陡的一个坡。一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到家，我对妻子示意让我下车去拿信。打从车里拿出拐杖以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陡坡上的信箱。这时候，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下了车，穿过马路，走到信箱，取出一大把信件，走下陡坡来，递到我的手上。她满脸笑容，就好像天使施展的恩慈一样。这是我的邻居的女儿，已经成年了。我想，她是来探望父母的。这孩子没让我谢谢她，就上车回家了。她的出现，从头到尾不过1分钟，但是带来的感受，至今仍然存在我心。就像萧瑟寒冬里天上射下的一道温暖的阳光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我相信它是上帝手中的一件小事。在这个期盼大事的世界里，上帝的小事真是宝贵。对您我这些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人而言，世上倒是充满了让我们做小事的机会。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把财宝储存在世上，不要为自己囤积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儿才安全。耶稣所说的财宝，岂不就是上帝的小事吗？简单的具体的说，这些财宝就是爱，就是那些我们为别人所行的善。耶稣最后给我们这些小事，这些财宝下了一个结论，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朋友，好不好跟好爷爷一起留心那些服侍别人的机会与财宝？正如圣经说的，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您我今天留心为别人做几件小事，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快乐，而且适当的也会看在心里的。最后，我读一首自己很喜欢的诗给大家听。这首诗是夏娃·辛克利写的， 这首诗说，这些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小事，天天可见且易忘的事，难道你看不到我爱你的事？还有我要陪伴你如此衷心的祝福语，这样美好的人生值得我们努力奋斗。听众朋友，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愿与谦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琼尼之友。最近我都在分享约翰·派伯博士写的一本小册子《医院病床的十个经历教训》中的见解。当我阅读这些内容时，从中受益良多。小册子中刊登了派伯博士的一张照片，他是一位著名的牧师及神学家。照片中，他穿着考究的衬衫、直挺的领带以及亮眼的西装外套，他掌控与成千上万的人交谈的场面。然而，在拍摄这张照片不久前，他仍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一头凌乱的头发，穿着一件起皱又褪色的开背病服，脚上穿着拖鞋，手上吊着点滴，穿梭在病房的走廊上。这样的画面确实很不雅，但是我们都去过那里，就是医院，对吧？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极尽可能展示出我们最好的形象。我们穿着光鲜亮丽，出门前还得照照镜子，检查一下自己的仪容。但是如果让我们在医院待上一个星期的话，甚至就待上一两天好了，我们所有光亮的外表都将消失殆尽。你知道的，没有比穿上医院的病服显得更加丢脸的呢，尤其是不能好好的系上病服的衣带时。不，应该是没有比在床上使用便盆更糟糕的窘况了，对吗？医院是病人感到没有尊严的地方，但照上帝的心意，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往往失去自尊后，使人能够谦卑下来。当你知道自己有多软弱和无能时，自然就会谦卑下来。在医院里，病人被视为无助和软弱的。圣经不断提醒我们同样的事情，糟糕的是我们都给忘记了。我们忘记了，其实世上每个人的身心都很软弱无能，但是医院却能让我们看清楚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从我们外表上看来，每天身体都在消耗着，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也就变得越来越老化虚弱。医院只是提醒人们注意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相反的，假设你去医院看望一位端庄又优雅的基督徒女士，当你从她对待访客以及病房室友们的态度上，发现她的内心是那么的平静又满足时，这岂不是件非常美妙的事吗？即使她的头发没有梳理，没有化妆，病服也不好看，之所以如此美妙，是因为它展现出内在的美丽与成熟。您看得出她内心的平安与满足，那的确是令人着迷的。她知道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实际上，从她的举止中可以看到她的迷人风采，她是美丽的，因为她有谦卑的品格。因此，如果您很快就要进行手术，或者不得不到医院做检查治疗的话，请记得之前所分享的那些经历。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很软弱又需要依靠的。让我们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他就是我们心中的力量，随时的帮助。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中国人常对孩子们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中国父母亲们一切的努力也时常以望子成龙这句话作为勉励，所以许多孩子们从小就希望以出人头地来作为孝顺父母的目标。因此学校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就有了竞争，竞争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听说学生自杀的新闻，在美国有时候也传出中国留学生在感觉自己受到教授不公平待遇，以为没有办法出人头地之后杀人然后自杀的消息。这些悲剧追根究底也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产生的竞争压力息息相关。以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反省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对不对，一直到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在圣经里读到了神赐给世人的教导，才发现中国人的一些价值观念和神的教导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出人头地、望子成龙的价值观就是一个例子。努力工作、努力读书是好的，是应该的，但是努力的动机如果是为了竞争出头、比别人强，那就和神的教导有所偏差了。那么神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什么呢？在我把神的话念给您听之前，让我来告诉您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一个故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邱秀芬，下面我叫他做小邱。小邱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来将近十年，在一家医院里负责清洁的工作。他的同事们时常是一张张不高兴的脸，他心里也明白是为什么，因为打扫卫生在美国是比较低下的工作，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所以迫不得已去做清洁工的时候，这份工作总是让人自觉比别人矮了一截，所以脸上就反映了自己心里的不高兴。可是小秋不一样，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他做这份工作的目标就是想把每一间办公室打扫得很干净，让每一位同事们第二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能够有像回到整齐干净的家里一样，感觉很舒适、很高兴。虽然小邱负责打扫的范围很大，每天工作下来身体非常累，但是他看到每一个被打扫的地方都和原来大不一样，十分干净，他就会觉得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他敬业和用心的工作态度很快地引起别人的注意。几位医生的办公室原来脏乱得不得了，小邱打扫了几个月下来，这些医生不但对小邱的敬业负责态度肃然起敬，而且他们也很喜欢小邱这位同事。有时候自己办公室太乱都会不好意思，让小邱劳累。久而久之，他们开始留意举手之劳，让办公室比以前要容易打扫得多。小邱负责打扫的范围内，那些员工每一次开 party 结束的时候，大家也都会自动把饮料杯子、蛋糕、糖果屑丢进垃圾桶里，不要让小邱那么辛苦。 小秋不但为同事理出干净整齐的办公室，也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虽然这些同事对打扫清洁这份工作在社会上的高低看法并没有改变，但是他们对小秋的看法大大的提高。听完刚才我的朋友邱秀芬的故事，听众朋友，您心里有所感动吗？下面我跟您谈谈神的教导是什么。有一次，神的儿子耶稣的门徒争了起来，他们在争相为大。耶稣心里有数，就领了一个小孩子，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中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神并没有鼓励我们出人头地，神要我们服务别人。神也没有鼓励我们成龙成凤，神要我们成为大家的用人。小秋没有争取社会地位高的工作，他只尽心尽力让同事有个干净舒适的地方上班，结果他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却越来越高。相反的，今天许多中国人努力争取社会地位，结果他们在众人心中的地位反而越来越低。听众朋友，您我也在努力出人头地的竞争行列当中吗？或许现在是我们该反省的时候了。为什么一定要比别人高，比别人大呢？请记得神的话，若有人想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中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大家不重视的事情，不重视的人，神要我们去重视他们。神说，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被升高。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人问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富有的人吗？这位曾经蝉联13年世界首富的企业家说，有一个人比我还富有。谁会比这位亿万富翁还富有呢？他的钱是不是能堆到天上去了？问的人非常好奇。比尔盖茨说，在他还没有发迹之前，有一回在纽约机场看到一个书报摊，他想要买份报纸，但是身上没有足够的零钱。他跟书报摊的摊主说他没钱，摊主说，那么报纸就免费送给你。在摊主的坚持之下，比尔盖茨拿了报纸。很巧的是，两个月之后，他又回到了同样的机场，又到同样的书报摊前，而且又是没有足够的钱来买报。摊主又要免费的把报纸送给他。比尔盖茨不愿意再接受他的好意。摊主说，你就拿了吧，我是用我的利润来给你这份报纸，所以不会亏损的。比尔盖茨就又一次拿了他的报纸。时间快速轮转，19年之后，比尔盖茨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有钱人。他突然想到那位摊主，于是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找到了他。比尔盖茨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摊主回答，知道啊，你是比尔盖茨。比尔盖茨说，我要回报你当年对我的好，不管你现在需要什么，告诉我，我都会帮你达成心愿。摊主说，先生，你有没有想过， 我当年给你的，你现在是还不了的。比尔盖茨很纳闷地问，为什么呢？摊主说，我帮你的时候是个卖报的穷小子，你在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后要来帮我，你现在给我的帮助跟我那个时候给你的帮助是不能等同的。比尔盖茨说，那一天他了解到那位卖报的摊主其实比他还富有，因为他没有等到他有钱了才去帮助别人。一个人的富有往往在于他愿意拿出多少，而不是他拥有多少。听众朋友，您对富有的定义是什么？是有形的外在的钱财，还是无形的内在的丰盛？您比比尔盖茨还富有吗？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一句名言，叫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近我在看《中国人史纲》一书，上面也说了一句比较类似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够摧毁人伦和人性，那就是权力和金钱。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真是如恒河之沙，数也数不清啊。比如著名的暴君杨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的儿子。隋朝的开国皇帝是杨坚，杨坚有五个儿子，杨坚立杨勇为太子，而不是杨广。这个杨广为了夺取王位继承权力，处心积虑谋划了14年。当时的王后最讨厌男人讨小老婆，杨广呢他就只有萧妃的一个妻子。皇帝杨坚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杨广就表现出朴素节俭好学虚怀若谷这一切特征，他的所作所为都和花天酒地妻妾成群的当朝太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杨坚果然废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此后发生的一切简直触目惊心。杨广勾结大臣杀死父亲，娶了父亲的妃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由于位当了10几年，一当上皇帝以后，权力就开始泛滥成灾了，他开始横征暴敛。比如他为了便于自己出游南方，专门开展了运河，沿着运河修建了40多处行宫，然后上万艘船浩浩荡荡沿河而下，几万人拿钱，为了供应他一人的贪欲，整个国家的资产都快要消耗尽了。最后民变四起，杨广死于非命。权力这个东西是多么可怕，他可以让一个人伪装达到14年，一旦得到以后，这权力让人变得肆无忌惮，几乎毁灭了一个国家。杨广这位暴君为了夺取权力，不惜杀死自己的父亲。历史上还有一位暴君，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杀死一个地方所有的婴儿，连婴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什么样的君王呢？这就是公元1世纪统治犹太人的王希律。此人绝对是个暴君，杀人如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2章2节。博士问的是耶稣，正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犹太人的王。希律一听，哪里答应，因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这王是罗马帝国封的，是要他来统治犹太人的。而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是神的启示，也是当时人的期盼。希律得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以后，竟然下令手下把伯利恒以及四境内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全部给杀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在这种大屠杀以下来到人世间。后来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不仅做了犹太人的王，而且做了人类的拯救者。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以上搭建了一座桥梁来。听众朋友，杨广为了夺取政权杀死自己的父亲，希律 为了守卫权力，想要杀死所有的婴儿。千百年过去了，这些权力的追求者一个个灰飞烟灭，踪迹无存，剩下的只有千古骂名。耶稣出身低下，他有天大的权力却不用，却牺牲自己为人类服务。这样的君王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他是大有权力的人，却选择了谦卑和服侍。有趣的是，唯有他的权力才千古不变。听众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位温柔怜悯却又有着千古权柄的真正的君王。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